我们上一节最后呢谈到导师开示我们怎么样去实践下手处实善，那就是学实善菩萨、先说明菩萨的意义，就是求大菩提的众生、好，那导师接着说，菩萨他程度有高有低啊、所以一般人心目中听到菩萨就会想到比如说文殊菩萨啦、普贤观音地藏层次很高的大菩萨、导师说其实发心成佛的人就是菩萨、所以陈佛师要讲发心明菩萨众生之上首嘛、师出师公的希尔菩萨再背一遍好，所以这个发心发什么心？发心发成佛的心，也就是发菩提心啊，愿成佛道，然后愿从这个修这个利他大行来成就佛道的人啊、所以一般菩提心定行句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真的是这样子啊、以前就觉得这很简单啊。那导师讲来讲去就是这两件事情，你就是要去做这两件事啊，佛的功德嘛啊，你要先去了解啊，那怎么样去具足利他，利益一切众生，下化众生啊，好像大家都会念呢、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实践啊，或实践的广不广？等等，好，当然我们多少都会有利他，但是如果要成佛，那要无量无边的众生，好，那跟现在有一段距离，但是就是理想了，那慢慢去把我们利他的这个能力啊，还有范围慢慢去扩展，好，所以导师先澄清菩萨什么意义，只要是发心成佛。而且也有在实践、那就是菩萨、然后再来讲到佛菩萨的差别了、佛但就是圆满的啦、最高的、究竟的最究竟，就像已经毕了业了、不用再学了、毕业了嘛、那菩萨就是向上修学的学生。那后面这一段其实是进一步的解说了、解说什么意义呢、就是开始学的还有这个开始一段时间的、还有开始一段时间然后层级更高的，对吗？这学习有这过程、开始学的幼稚园，然后再久一点呢小学中学大学，对吗？然后再更久的研究院、这都还是学生、所以这个都是菩萨的一个譬喻、差别只在学问的高低，学习过程都是在学，都是在学、好，那菩萨也是如此，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譬喻跟实际的要做一个结合了、那菩萨也是如此了、有出发心的菩萨，那这出发心的初学者呢，其实跟我们这跟凡夫差异不大、只是能发菩提心立成佛的大志愿、那慢慢修学到这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阶段呢，就像文殊跟观音，就是这样。菩萨跟佛，佛就是圆满了，毕业了。那菩萨就是还在学啊、所以导师说，不要只记着大菩萨，觉得我们没办法学习啊、其实菩萨有好多个层次，对吗？那大菩萨现在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做初学的实善啊、叫实善菩萨。这一段导师要说了、所以导师在校园里由幼稚园一直到研究院、是这样子的嘛、所以 虽然一开始是研究幼稚园，但是最后还是可以到研究院了啊。那么小，但可能看到那个研究院的那一些人，但是很遥远嘛。但是一步一步来，你还是啊。以前我们家里面很少啊，就有几位就是念到研究院、研究所，就会这样看着他，这样好厉害。哎，没想到几年之后，自己也慢慢啊、哦，就一你的成绩也学习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哦，所以就是只要努力啊、哦，大家都能够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啊、哦。好，好，那导师说现在讲最初修学的初心菩萨啊、哦，与我们凡夫心境相近，就程度比较近了。然后比较容易学习、哦、好，再来导师，也就是他 这一段先讲我们要学的菩萨是这个初心的菩萨了、哦、那再来导师进一步的谈、哦、进一步的谈发心的内容，因为发心名菩萨嘛、哦、先谈菩萨，那发心是什么呢？再往前谈、哦、发什么样的心，内有什么样的内涵、哦、那导师这边说发心包含了心愿、智慧还有大悲心，而且大悲心是这三者当中的重心、哦、这一个根本、啊哦、一个根本。那有了大悲心之后呢，想成佛度众生的这个人就是菩萨、哦、那进一步又再把这个发心、啊、发菩提心，前面只是说想成佛嘛、哦、那再把它的内容再细说，对不对、哦、发什么心，就是里面要有心愿、智慧跟大悲、哦、大慈悲心、哦、好，那导师说上面讲过成佛如没有慈悲心那是不能达到的，就是能参就绝对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就是这个修行者他能够这一种体悟绝对真理，没有大悲心那就是声闻果，对吗、哦、那这在哪里的上面在这个等一下西三十一，在西三十一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在这个第三大段学佛所不可少的信解这个标题往上，不是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吗、哦、据三要而修菩萨道，这边导师有提到有的没大悲心虽就大圣理等于走着小圣之路、哦、应该是可以，至少这边是跟这一句话是呼应的啦、哦，所以大悲心很重要，在三心当中大悲心它是一个根本、啊、一个根本动力嘛、哦、动力。好，所以菩萨的最重要处呢就是大悲心、哦、见众生痛苦就像是自己的痛苦，想办法去解决这些痛苦，也就是会去救度他们，这才是菩萨心佛种子。所以上求佛道当然是一个要去成佛的理想嘛、哦、那下化众生就是这一段的啦、哦、就是要发大悲心去这一个救度苦难的众生、哦、那这个才是菩萨心佛种子的一个核心，可以吗？导师在书其他的书有谈到，比如说这三个嘛，信愿、慈悲、智慧，对不对？哦，声闻他也有信啊，对不对？他也有智慧啊。哦，那菩萨独有就是这一个大悲啊、哦，所以这个是导师特别去强调的啊、哦。所以导师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啊， 啊，要着重大悲的菩萨行啊，悲增上，因为菩萨有三类嘛，啊，这个时代是适合悲增上，要多做社会福利利他的啊，听得懂嘛？啊，这个时代他鼓励做这个悲增上，那导师他自己认为他是自增上，但他去赞扬悲增上，啊，所以他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是觉得自己这个才是最好的，他会看到这整个因缘是这个世间的因缘，哦，这个时间这个世代了，哦，悲增上是最好的那种典型，哦，好，那菩萨大悲，哦，好，那再来就讲发心的这个意义了，哦，发心是什么样的一种他的一个刚才是讲元素嘛，哦，那它的一种其他面向的，哦，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发心就是立志嘛，哦，时时起慈悲心，哦，立下大愿不会忘失，哦，那这个其实就是他在告诉我们怎么去实践呢，啊，我们讲发心好像很抽象，就是立志大家比较清楚，白话文对吗？哈，立志，哈，你要做什么？然后起慈悲心，要去这个帮助众生，哈。所以这个如果然后这样的话，就你若这样起慈悲心，然后立下这个大的志愿，修成佛道。那就不会忘失了，哦，就不会忘失，要经常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慈悲心大志愿，哦，这样不断的，那这样的心发起呢，如果达到这个坚决不退，那就等菩萨位，哦，这个菩萨位它有一个特殊的指示，我们现在是菩萨对嘛，好，发心菩萨，但是有一个阶段叫做坚决不退，哦，那 又是一个更比较往上的一个层次了，哦，就登这个菩萨位，哦，这种坚决不退当然有不同的一个层次了，哦，有不同的层次，那比较低，这个低不是跟我们现在比低了，跟整个过程当中比较跟我们接近的，一种情况就是时住、哦，就是导师在这个学佛三要里面要讲这个菩提心的修学，他说我们要修行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哦，就是要坚定不退了，哦，那这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不说修菩萨要多久，三大阿僧七劫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初住，实性都还是不确定的，哦，从初住开始，所以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哦，大概整个菩萨的一个，哦，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三大阿僧七劫最多的一个情况，哦，三大阿僧祇劫这样的，哦，所以导师当然有时候经论他对菩萨位他有比较特定的定义了，哦，那如果我们这一个以这个菩提心的修学那篇文章，哦，就是达到这个菩提心的坚固，那种坚固是一种相对性的坚固，那更坚固不退，但要到所谓的不退转菩萨，那又那个已经八地或是七地那个阶段。如果用华严来，因为我们要从十住，就是必须要谈到华严嘛，哈，华严就是八地菩萨，哦，所以这种不退啊，坚定不退呢，就可以有不同的一种层次了，哈，哦。那在导师的书，有时候他会指，就是我们修这个菩提心嘛，进进退退嘛，哦， 到了初住时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哦，那他也鼓励我们要朝这个 目标去前进，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哦，他也还不太容易，因为实信有十个阶位嘛，对不对，哦，初住虽然比较近，哦，但是也还是要下一番功夫， 听得懂了，哦，那这边是顺带说，哦，就是 他有不同的这个层次，哦，那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初住发心住，哦，那他的这个菩提心呢已经是达到一种相对稳定坚固的一个状态，哦，但是要真正的完全不退转那要到八地了，哦，按照华严经的开示或是相关经论的开示，哦，好，再来，所以就是要发心，就要发这个心嘛，哦，导师这边最很重要就是悲心，哦，虽然有这三个要素，信愿智慧，对吗，哦，但是大悲心它是在这一段它特别去强调的，哦，强调好，那所以要发大悲心，接下来他就要特别谈大悲心怎么样去修学，哦，那导师说佛法里有自他相异，就是把对方看作是自己，哦，把自己想作别人，把别人想作自己，哦，那这么样的一个作意呢，哦，大悲心就会自然升起，哦，因为想一想嘛，你看到他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也是跟他一样，我们是不是很辛苦，我们要这样子嘛，哦，我们也是希望人家来帮忙嘛，哦，那我们现在是可以帮助这个人的人，那我们遇到这种状况，我们需要人家帮，哦，那所以我们就会发起很自然的升起这种悲心去帮助他，哦，如果他是我也希望啊，所以他也希望人家帮他嘛，哦，自然而然就能够升起这个悲心，这不只是悲心，利他行会跟着带出来，哦，所以导师很重视那个动力，动力出来之后那实践就会跟着出来，哦，你如果没有动力，你一直在谈实践久了会没力，啊，真的，哦，退得比别人快，哦，所以那个动力很重要，你动力掌握之后你就能够源源不绝的，哦，那导师这边就提了一个问题了，哦，就大家去想一想心里自己的心里，哦，最爱的是什么，哦，一般人，哦，都是父母，哦，导师说其实最爱是自己，哦，你说父母那是因为没有损到自己的利益，嗯，会爱嘛，哦，如果损到自己的利益，哦，那种很残酷的事情都会发生，对吗，哦，这个社会新闻有不少，嗯，所以其实最爱就是自己，哦，把别人当作是自己，哦，那自己遇到这种情况需要什么他也就需要什么，哦，那我们就我们不希望自己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先能够帮助别人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嘛，哦，好，那大家都以私心为爱自己而爱一切，对吗，哦，假使能想到别人的痛苦等于自己的苦，哦，不但爱人如己，也以自己为他人，哦，不专从自己着想，以自己为他人，啊，把自己当作是他人，哦，爱人如己，哦，以己为他，把自己当作是跟他人是一样的，不专从自己着想，那这才是真慈悲，哦，导师这边也用真爱了，哦，或是有时候用大爱嘛，哦，真爱大爱，啊，我说这是一般的通俗的使用，哦，真慈悲，哦，真爱，哦，这边爱就是慈悲的一个同义语，哦，好，自己有苦谁都会马上去 去掉它，那别人的苦等于自己，那怎么不动悲心，设法解除众生的痛苦呢？这是需要去训练的啦。就是说你不忍心看到这种情况，因为看到这个你自己就难过嘛，都懂意思了，那就希望把他的痛苦解决了，那要这要慢慢去练习。好，那导师有这种观念，把别人的苦等于自己，那大悲心就会自然升起。这个很重要，就是导师提供的一个，就是想想看，我们就是他，这样要去练习的了，要不然他是他，我是我，跟我无关，很容易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想想我们就是他，那一种去感受到他的苦啊，那你就会想去帮他解决，因为你看到他这么苦，就觉得是自己在痛苦，你解决他的苦，那自己的苦也解决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练习，这个不是理论，这个真的是要去实践，而且可以慢慢的越来越怎么讲啊，就是越来越纯熟，真的可以把对，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苦啊，自己也会感受到那个苦，这样子。不是哦，我能理解你的苦，是自己也能够体，就是体会，他的感受有一部分转移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自己也感受到了，那我们就会帮他解决这个苦，这个悲心要这样子来，要练习。好，导师说大悲心发生，然后立愿成佛度众生，那这就是菩萨。所以再次的，什么是菩萨？发心就是菩萨啊。那这发心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大悲心升起，然后要去利益众生，那就是菩萨。我再次提到这个样就是菩萨了啦。那接着导师说，初学的菩萨不一定有神通或是身相庄严，但单单立志发心还不够，必须要以正行去从事它。所以这一段叫做从十善菩萨学起，前面花很大的篇幅在谈发心菩萨是怎么一回事，发心发什么样的心，有什么样的内涵，里面的重点是什么，慈悲，那怎么样去具足这样的慈悲心，所以 这一些也就是这些就是我们要去实践的一个的这个身心的一个状态的去具足，你要先认定自己是菩萨，对吗？然后菩萨要具足哪一些的这种愿行愿，还有这个慈悲智慧等等这些要素，好，有了这一些之后，那再来要进一步去充实它，好，那这个是充实它就是实践了，实践。好，菩萨与凡人的分别是什么？就是菩萨他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发心前面着重在发心了，那这边的菩萨如果要跟凡人有差别，那就是还要再加一个行菩萨道，这个才是完整的，前面着重在发心，我们相信应该也是要带着部分的实践，不是说只是想一想，导师的书里面有说这个发心不是偶尔想一下，你要每天去立这个愿，去发动这样的一个慈悲心，那是发动，你不可能这个在家里不做事，懂意思吗？这样不断的去对这一种菩提心的这一种去长养，你一定会这个实践会跑出来的，只是说多跟少，懂意思了。那这边特别又更完整，就是说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或者行菩萨行，那这个才是所谓的发心明菩萨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意义了，因为不可能只有想一想而已， 你一定是发强而有力的一个愿，然后会驱动这个行的。好，再来导师说，以菩提心去行十善行，是初学的菩萨，叫做十善菩萨。那十善就是对治十恶的十种善行。那这十善大家应该都很熟了嘛，第一项不杀生，它的积极面就是去护生，爱护生命。消极是不杀嘛，积极还要在护生。不偷盗，消极的是不盗，也就是不要非法得财，进而能施舍。这边顺带题外话了，在导师的书里面有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财富啊是跟我们的这个过去的业有关联，可以吗？也就是你今天的果但要透过努力才能够结果嘛，但你要结果一个很重要条件，要有那个种子嘛，对吗？你没有种子，你再怎么灌溉也不会有结果，懂意思了？好，所以导致说我们现在的所得到这些果报啊、福报等等啊，会跟过去的这个业是有关联的啊，甚至啊，他讲到甚至你用非法的手段去得到的。也要你过去要有这样的一个业，你才得得到，懂意思吗？要不你非法你也得不到，有些人抢就一下子就被抓了，对吗？但导师说，虽然他有这一个福报，但是他用了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他很快就会失去了，懂意思吗？那所以要用正当的手段。不要用手段，用方法，正当的方法，去让过去的这一些种子啊，业种子感果，那这样子你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果报会比较稳定，不会马上就失去。但是呢要记得，虽然比较稳定，但是它终究还是会失去，对吗？所以要记得什么，赶快舍出去，要去不是舍出去，就是利益众生，就是拿来用。所以导师在讲佛法都很有逻辑，有一套的一套逻辑。那导师说，按照佛法来讲，你今天用不正当的手段能够获得，这还是你的福报。只是说你用了不正当的手段，你这些福报很快就会失去了。好，所以他第一个鼓励我们要用善业让这些因呢自然感果，不要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获取。那再来用善业来招感过去的因成熟，得到这个果报之后，要记得要再种另外一次的善因，那这样的一个果报它才会有意义，要不然就浪费掉了，就浪费掉。好，所以这边是顺带讲，就是不要非法得财了。然后正面就是要进一步能够施舍，要布施。不行就是不要非礼，那不妄语呢就是不说谎。那这当然不说谎有时候呢在佛教又有什么方便妄语啊，但当然不要任意的去用了。但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不能用，但是它需要很谨慎，不要随便用，因为有时候你一用你会习惯，就是刚开始用是正当的，久了之后就变得不正当。刚开始还是为了众生，保护众生，久了之后可能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方便，所以就尽量能够谨慎的使用，不是说不能用，要谨慎的使用，不说谎。那两舌呢就是挑拨是非，破坏和合， 不要去两舌，不要去挑拨是非。那不恶口就是不说粗话骂人，还有这个讥讽，就是让人家难堪啊、哦、难堪有一种就是粗恶的这个语言嘛、哦、那有一些是嘲讽的，也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表面上好像去赞美人家，其实是挖苦人家，这个也不好、哦、说不对也得好好说，就是说人家不对的事情、哦、去指正别人、哦、那要好好的说，不要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哦、不可说尖酸刻薄的话、哦、其实在 佛教的一个我们的修学里面、哦、要去劝别人也要看一些，要去具足一些条件的啦、哦、就是因为我们要劝别人、哦、会 去希望人家改善，重点是要他要能够去改嘛、哦、那所以要恰到，要有一个善巧是很重要，要不然你讲了之后反而不改、哦、或就 反向操作，不讲还好，越讲他就越、哦、做的这种坏事就越严重、哦、这也不好、哦、所以 这边就是一种顺带说了、哦、就是说要这个说不对也得好，主要是说你要讲人家做的不好、哦、做的不对，要去人家去改善，要让他能够接受了、哦、不要尖酸刻薄这样子。好，再来就是祈语、哦、祈语这边有两个内涵，第一个呢就是说得好听、哦、然后呢能引起杀盗淫妄的种种罪恶，也就是什么呢，会盗会杀会淫的邪说、哦、这会是什么意思呢，引导诱使别人去做杀盗淫妄、哦、你讲的这一些会诱导别人 会让人家愿意去，会就觉得有道理要去做、哦、那这个是一种祈语、哦哦、一般我们比较常听到就是没有意义浪费时间的话、哦、可以吗，但是这边导师特别就是说会就是诱导别人去做坏事，这也是祈语。所以不祈语就是要说对世道人心有好处的话、哦、所以这一方面大家、要特别 去留意啦、哦、第一个部分我们大概比较少会去犯、哦、第二个部分比较容易，就是讲一些无意义的话、哦、浪费时间，有时候会偶尔会有这样的情况、哦、那记得要讲就是要对这个世道人心要有帮助的，我们再去讲、哦、那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菩萨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哦、一般人就想到就讲管他有没有意义、哦、哈哈笑、哦、那有时候遇到人家心情不好去逗人家开心，这是有意义的，呵呵，不一定就是说、让大家笑一笑就一定是无意义的、哦、又要看情况，有时候他已经郁闷很久，哎，让他开心一下，其实这个是有意义的啊。好，就这个祈语，所以这一般我们比较知道就是无意义的话哈、哦。那偶尔导师会提到这个会道会淫啊、哦，那我们有时候不太留意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引起或是诱导人家去做这些坏事的，这个都是祈语啊、哦。好。再来就是刚才就是身三口四了嘛，哈、哦，意三啊，意、哦、三就是不贪啊、哦，第一个不贪就是应得多少就得多少啊、哦，不要去贪啊、哦，知足少欲，不是自己的，不要妄想据为己有啊、哦。那当然有些情况大家会说，哎，有时候就是不公平嘛。不公平，那我们就去争取了啊、哦！争取不到，我们就或许就放下吧啊、哦！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子啦，就是一般我们会去评量一件事情，我们用一个标准，对吗？你做的时间跟我做的时间，对不对？一样多，为什么他的这个获利比较高，或是薪水比较高，我们就那么低啊？这个是从时间嘛，啊，或是这个劳动所制造产生的一个数量，对不对？啊，我们这样去想，好像就不公平，对吗？啊，哎，其实有时候我们再换个角度想，哎，可能这个时间一样，数量一样，人家品质好，对吗？哈，人家品质就是比较好啊，或者还有一种附带价值，人家就会让人家看到就心欢喜啊，我们被人家看到我们就会心郁闷，就郁闷胸闷，还要吃一点药哈，对吗？那这个你去评估一下，其实好像不要计较太多了，好，我们尽力嘛，好，那合理了，也就是说，在一个合理范围，哦，那他比我们多一点 ，OK 啊，哦，不要说不合理的那个低，那这样当然就是要用一些正当的方法去争取嘛，哦，那如果争取不到怎么办呢？哦，当然有很多种方式，一种就是那。有时候换工作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我们做的不欢喜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换一个啊，对不对？也是一个，就是三不变是吗？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啊，哦，总之我们不要为了一些事情自己陷入苦恼。因为这个因素其实很多，那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哦，去尝试去改变，哦，那尝试一些方法尝试好像不是有很好的结果，那就要去思考其他的因素了，哦，就是业因缘就是不好啊，哦，懂意思了，哦，有时候就是因为现在的一个我们遇到的一个情况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过去的业因，一个是现生的努力，对吗？哦，谁占比重多？佛教是比较站在现生的努力了，哦，但是你也不能去否认，就是过去有时候他的你种下那个，哦，那个因太强了，哦，你现在感觉自己很努力，其实比例还是不对称，所以你会觉得你努力好像没有什么成果啊，哦，那其实有时候它就是那个比例跟一般的情况不一样，一般的情况就是我们努力就能够改善的嘛，但有些情况它是比较强的，那我们就去接受啊，哦，然后更努力，对啊，你不努力你还是没办法改善啊，哦，你努力虽然没有马上改善，但至少有希望，对吗？啊，哦，总比你不做更好啊！啊，懂意思啦，要用这种思维啊，哦，所以应得多少就得多少啊。如果觉得好像不公平，就争取看看啊。然后还要有不同的思维，就是当你在评估为什么你跟人家得到的不一样的时候啊，哦，那可能人家在评估。我们的这一个价值有不一样的面向的因素在其中，那我们如果想得通，其实我们就放下了嘛，哦，那要跟别人一样，那我们去跟他一样具足一样的一个成果这样，哦，那其实这样心就开了啦，不用去计较啊，哦，懂意思了，好，哦，所以不是自己的也不要妄想据为己有，这个都不是好事了，哦，就是不是你怎么样硬要求都得不到的啊，苦的是自己，懂意思了，哦，该是我们的，我们去努力，那它很自然而然，哦，我们就能够获得，哦，那如果不是我们的，哦，那你也想拥有，那从现在开始种这个因，懂意思了，哦，也不一定是这一件东西，另外相当的价值的嘛，哦，大概 这个比较合乎缘起了啊，这种思维比较健康，也不违背这个世间的一些一个正常的一种思维哈。因为有些人就是说，哎，佛教就是消极啊，不要跟人家争啊，反正就是吃亏就自己摸着鼻子，也不一定是如此啦，就是我们要去不同的思维，然后去努力看看嘛，就有很多解决的方法了嘛。好，再来不嗔，不贪不嗔。不嗔就是不去嗔恨对方，那比较积极就是要有这个慈心，那不要去跟人家斗争，不要跟人家斗争。好，那再来就是不邪见，不邪见。一般我们都是无贪无嗔无痴，对不对？好，这个痴其实另外一个意义就是邪见，懂意思吗？好，所以有时候痴我们想不通，在某一些脉络底下想不通，你转成邪见就会比较顺，好，懂意思吗？好，因为我们会觉得贪嗔痴就是有缘直觉，就是呆呆的，我什么都没做啊，为什么是恶呢？其实是邪见，不知道真理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错误的知见跟行为，懂意思吗？要么我们会痴就是一觉得呆呆的啊，有什么错呢？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那其实他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一种比较不善的那个面向就是邪见，就是痴，不贪不嗔不，一般讲不贪不嗔不痴嘛。那导师比较多都用邪见，他才能够彰显出那个不善的那一个一种积极的面向，贪嗔邪见，好，那学佛要有正见。那这边的正见呢，倒是列了几个，就是相信因善恶，善恶可以是一类，因果是一类，前生后世生死轮回是一类，这边这一类跟倒是这边的顿号的画法都不太一样了，这边的这个分类主要是依据成佛之道的四种世间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业报就因果嘛，有前生有后世，那前生后世就是生死流转嘛，然后有凡有圣，圣人的境界，所以这边可以归类为四种，善恶是一个，因果是一类，前生后世生死轮回一类，圣人境界一类，也就是四种世间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好，那圣人的境界就是阿罗汉菩萨能够了生死这样的一种层次。所以导师这边说呢，不要起这个邪知邪见，以为人死了就没有了，那特别是针对有前生后世了，生死轮回这一个面向来提醒我们，好，再来导师说，十善菩萨是初心菩萨，然后发大悲心为主的，大菩提心。大悲心为主的是一个形容词，也就是这个大菩提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形容词就是在形容一件事情的特质嘛，对吗？我们说红色的车子，就是这个车子是红，有红色这样的一个特质。这大菩提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大悲心，对吗？而且它是最要以它为主的。好，那要成佛度众生，发大悲心为主的大菩提心，要成佛度众生，那依这十种善行去修学，人人能学，那如果有人说做不到，那就是看清自己。好，再来导师说，佛法说呢，人要有健全的人格，那要这健全人格就要从五戒十善做起，那十善就是人生的正行。 那导师接着讲，如有崇高道德能行十善啊，但缺少大悲心，那这样呢，只能成就世间的圣人，人中的君子啊。所以这个要成佛呢，就是行十善，还要再加大悲啊，大悲心啊，利他。那佛法不同，十善正行它是以这边再一次大悲心为主的菩提心来引导它、哦、来引导这个正行、哦、所以呢能集成为从佛从人到成佛的第一步、哦、所以这个动力很重要、哦、你这个动力一有，你后面的这个实践就会跟着带出来、哦、一步一步的往前。好，那接着导师说，大家以佛为理想，发菩提心，修十善行。那这个是一个面向的实践。那此外呢，导师还提到了忏悔、发愿、礼佛、念佛的这一些实践。那在这些实践之外，导师这一个还提醒我们要注重护法，护法。然后呢要把佛法当作自己的生命、哦、要去护法、哦、不是只是来学学就好、哦、学的时候还要再去护，所以导师说不要以为我学就好、哦、你没有护你就没得学，法若灭了之后你怎么学呢、哦、要去护、哦、所以导师说如佛法受到损害受到摧残、哦、如果有这样情况，因为了自己的信仰还有众生的慧命来护持、哦、也要来护持保护、哦、菩萨应行的实践很多，那导师说不能广说，最后导师希望大家开始学大圣的第一步，从现在开始学习这大圣的第一步、哦、做一菩萨的幼稚生，从发大悲心修十善行学习。所以这整段呢两个重点，大悲心十善行、哦、那大悲心就是菩提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哦、大悲心为主的菩提心有没有、啊、作为十善的一个引导方向、哦、方向、嗯、还有推动力、哦、好，那这一篇就到这边圆，我们今天时间也到有点超过，不好意思、哦、那下一次呢是3月13、哦、我们就要进入契理契机人间佛教、哦、这一篇呢重中之重、哦、请大家要先预习、哦、我们也会很用心的把每一个细节跟大家做分享，这一篇我们也读了很多遍，呵呵，每次读不是为了要跟人家讲，是为了要自己去实践、啊、因为导师到底想要开示我们什么道理、哦、什么样的实践的内涵、哦、在这里面有很重要 的一个内容、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先预习、哦、那我们也会尽所能的把自己体会到的了、哦、在课堂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或是解说、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